家好，我是一哲，
我是老板，
我是佑胜，
欢迎来到
老板想什么。
大家好，这一集是山林小农佑胜的第二集。这一集是上一次我们现场活动后Q&A 的部分。因为在 Q&A 的环节中，观众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佑胜的回答也非常精彩。还有就是现场佑胜的妈妈跟佑胜之间很触动的一个对话。那因为现场在收音的时候，观众是没有麦克风的，所以待会的提问是我重新录音再后置进来的。那就邀请大家继续听下去。OK， 所以你想问佑胜，在地方创生这个从日本来的这个概念这个词，你的愿景是什么？
就是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我大家看到我其实就等于就地方创生，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它就是国发会在执行这个计划嘛，然后它其实也执行蛮久的了。那为什么最后就是一直我的部分没有去执行，就是真正用政府的计划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政府其实他今天花了一笔钱，他就想要看到有亮点的事情。那但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变成很有可能你会失焦，都在做政府需要的亮点，那会导致于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种玫瑰。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总要人去做，把玫瑰种好，现在是我也许可能也是未来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那自然而然我其实我不用特别去做地方创生，其实我在种玫瑰让大家有对于这个事情有认同感，其实就已经是在做地方创生。而且所以我自己在经营地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再去做一些简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下的那个标题就是推动地方精致农业嘛，创造山林再生。那创为什么要说再生？大家说你是要创生还是再生？我都讲的是再生，因为山林过去它就是发展，我不知道各位就是知不知道其实山林有发展一个东西叫葫芦。山林其实它最大的特色是葫芦，那因为那葫芦最后就是发展的不是很好嘛，然后所以说就我就希望说可不可以就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元素进来，葫芦还在的情况下，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新的元素进来，让这个地方更丰富这样子。对，
我试着理解看看哈，你刚刚问的是地方创生嘛，然后佑胜先回答的是他是用政府定义的地方创生这个角度去回应。我如果用那个主流的定义角度去看的话，它其实没有走那个路线，因为你需要给很多的报告或很多朝他们要的一些 KPI 去走，假设是像这样。但是他对于创生有他的画面这样子，所以你其实想问的也是有回答到哈。OK， 所以他好，谢谢。
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就是，尤其在做行销，政府也需要行销，亮点。刚刚听到亮点行销，那我们自己在做品牌，有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决策，就是说，尤其现在大部分都在走短，所谓的短流量操作，就是一个 IG 几千个赞、几万个赞就很沾沾自喜，就会觉得很开心。那可是那些都是昙花一现的，可能今天有一万个赞，明天就不见了。那这种短期的亮点的操作其实都很难有所谓的累积，所以我看到佑胜这个东西比较属于就是稳扎稳打，你必须 要能够忍耐，你要耐得住性子，可能要花十年二十年才能够累积的起来，它或许没有很亮的那种亮点这样子，然后一个 spike 这样子，就突然一个 高潮这样子。可是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真的需要忍耐的。那也是大部分的不管是做行销公司也好，还是这样，这需要有这样的思维，有分长流量跟短流量，两个都要有，不是说短流量不好。像举例来说，你刚刚讲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剪到 Reels 里面做三十秒，那也是可以有一个短流量，你想要表达你的理念。可是长期还是要稳扎稳打，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可能重要，常常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有回答到你想问的哦。刚刚我还记得在前面的时候，跟佑胜有聊说，哇，听说你们接下来下一周还下下周要卖那个玫瑰的面膜是吗？
你说母亲节礼盒，
我母亲已经在卖了，对不起啊。
OK，
已经在
我不小心破梗了，是不是？
已经在卖了嘛。然后我就说， 因为是用你们的有机的纯露去做的，
是，对，
我就好奇说，所以这个纯露，我假设我今天拿到了货，代表是用你们的纯露，那这纯露是多久以前的玫瑰？
就是最近的，就是现在
就采收的，可能一两个礼拜前的玫瑰，
对对 对，
然后两个礼拜后就在你们的脸上这样子，
对，
就这么的新鲜，
对，大概对，就是马上采收，对，产量也有限，对，哇，没错，
这是其他的品牌的玫瑰系列产品做不到的地方，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可以。透过中央这边，他们可以让就是使用者可以真正看着玫瑰，然后敷着他的面膜。
对对，看着玫瑰，你们送一朵。
你看玫瑰，就是在可能帮我拿一下好不好？对，就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呈现给有些消费者他们会买的时候，对，可以传阅一下没关系，对，也可以打开，对，妈你可以妈对可以打开，妈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打开，然后
可以闻一下味道，对，可以闻到味道，可以闻一下味道，对。
我偷闻一下，
对。
哇，好香哦！
对，
没闻过这么香的玫瑰。
现场大家可以拿去闻，
对，都可以拿去闻，对，都可以。
好，在闻玫瑰的时候，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后面这里，
对不起，好，那边先好了。好，那第二个观众他好奇的是，他问到说：“哎呦，盛，你从这么小就离开了家。”之后才又回到山林，回到爸妈的农场。那农场里面其实那时候应该有很多的作物才对。那你是怎么在爸爸妈妈还没有那么支持你的情况下，说服爸妈去做这个有机使用玫瑰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哇，那在这个还没有做出这个成果这个期间，是怎么支持自己走下去的呢？我们来听听佑盛的回答。
好，明白。我想一下哈，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农场里面有很多作物是没有错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休闲农场。好，那里面的作物其实大宗基本上就是玫瑰。那我们更切切来讲，就是说我要朝食用玫瑰发展，还是从观赏玫瑰发展？应该这么讲。好，那它其实它是一个蛮蛮挣扎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做餐饮服务业的，做餐厅的，所以说我回去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先以餐饮下去做。好，然后就我发现就餐饮其实不能做，因为那地方没有游客啊，我煮饭要给谁吃啊。那所以说我觉得煮菜再好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因为它那生命周期太短。好，然后之后我就又去做观赏玫瑰。就开始去投入去研究观赏玫瑰这件事情。好，这也是妈妈可能最割舍不下的，因为她觉得做观赏玫瑰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的主力啦。好，那结果我去做了之后，我投入的时候，其实我有稍微帮家里面统计过，就是妈妈他们在卖的时候，就是大概一年的年产量、年销售量大概就是300多颗左右。那我们的平均售价大概是在妈妈那个时候是在1000块钱啊，那就是一年的卖就在300多颗。那就是其实那个其实那个收入其实是蛮说实在真的不太好。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能突破什么？当然就是希望它大卖嘛。那在大卖之前，其实我就慢慢先把自己的梦想跟理想先缩小。好，从一天，其实这整个过程其实真的，我记忆很深刻，就是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一天可以卖掉一颗，好，那我一个礼拜要出货7颗。到最后，我真的在那短短的大概7-8个月，我最后我卖了大概将近2000多颗的素玫瑰的成长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之后，我又说我不要卖了，因为
爸爸妈妈说你
对，跟爸妈说我不卖了，
这个逻辑操作是
他完全不能接受，他觉得说每天就只有告诉我说你可不爱北灰啊，老公，我不想卖啊，对，不是说那不想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我相信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被这件事情给说服啦，因为你可以问他，我不晓得他们就坐在后面、哦、他们也没有被这边给说服，因为我们从嫁接开始到采收下来，然后假植定植到养护成活，然后到我妈妈刚刚有拿了一颗进来到那个样子，大概要基本上我觉得大概是要两个雨季的话就大概就到17-18个月，然后之后才开始去找客户谁要来买这颗花，那买了之后呢，就还要再告诉他怎么种、怎么剪、 然后怎么照顾，然后什么施肥，要不要喷药，我家没有阳光怎么办。我说种植物就阳光空气水啊，你如果没有阳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我说那是基本条件啊，对不对？我说那你没有阳光，我说，他说你要种花，我说但是我家没有阳光哦，我家没有日照哦。哇，那怎么办？那我还要买吗？我说那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买。所以就开始就有一连串很冗长的沟通成本，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不卖。对，这是我不卖的原因。但是然后之后不卖之后，就开始我妈就开始一直就是就一直戳嘛，对，那我还是没有卖。然后所以就我太太的出现就说本来做花匠这样子，那我才说哎、花匠再从才有机会从花匠又开始慢慢去延伸说哎、有机玫瑰居然是因为它就是没有用任何化学农药的东西，所以 它是可以食用的。好，那既然可以食用以外，结果它还可以化妆品用。哦，我就说哇，那好像发财了。那时候突然这样想，对，我说哇，那原来对。然后想说，原来一个玫瑰花，它是可以很多用途的，只要它是用有机农法的情况下。哦，所以说就开始去研究，然后所以说才说服了我自己，就不要卖玫瑰花，但是没有说服他们，才有后续这一系列跟地方的连结，然后就真正就开始投入全心全意大批的去繁殖食用玫瑰这样子。对，但是至于到底有没有说服他们，我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有没有释怀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跟我妈讲，因为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他要在太阳底下去工作，就是要去嫁接生产，要在太阳底下。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可以在就是在遮阴的地方作业这所有的事情。好，那所以说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是生产作业的调整，好，那我们也成为就台湾第一家就是玫瑰的种苗厂。好，那但是妈妈她其实还是一直在太阳底下工作，所以我应该是没有说服到她啦，所以说她还是在太阳底下。对，对，目前上市，然后再过来就是因为就是他们也不是不能沟通啦，只是说就是可能沟通成本也蛮高的。那所以就我的做法其实跟父母亲的在这些很多意见上冲突上面，其实的做法就是不去碰他们可以掌握的事情，做一些他们不能掌握的事情。比方说我去弄品牌，找到跟外面的人去做接触，因为这些事情是他们不懂的，他们自然而然他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因为他们也无法掌握，他也不知道念我什么，所以说就做一些他们无法掌握的事情就好了。
你的策略都讲出来了。
对。
然后我从旁边听到的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要去追求梦想啊，可是其实大家都很多人是忘记说，梦想其实还是要建立在现实上面的这样子。所以你说从300多棵。变成2000棵，可是2000棵那是真的是现实可以撑得住了吗？好像也不是，所以要转型，
要转型
、要想办法突破、找到那个对的现实的方法可以撑得起梦想。
对，
你刚刚讲这些话的时候有看到爸爸妈妈的眼睛吗？
妈妈没有，没看到妈妈眼睛。对，
但我有稍微瞄一下，大致上都是
还算平和，
微微在笑的那个眼神。所以你猜爸爸妈妈会说什么？现在
对你的宅戏啊，
那个眼神是从小看到大的。爸爸妈妈，你们可以选择不要讲，你们会不会想讲什么话？这个时候，
我一直在抹黑他们。
其实我是真的很支持我。哦哦，刚刚妈妈说是很支持儿子的，妈妈站起来了。
是，身兼还是我有我的长辈在，
是
我的爸爸。
对，
那因为就是一代看一代。
对，
他希望，他其实他希望我们好，我其实那我也希望我爸爸好。
对，
所以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OK，
那其实从头到尾，其实应该说我也是趁今天跟我儿子讲的，我们都一直以来都很支持他。不然我去做那些。假期这么多，邱志坚是在干什么？那颗就拿进来了，那颗就是嫁接的那个高度，那颗就是这一颗邱志坚枝。
哇哇哇！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还是很支持他。趁今天，这么多人，
你是，所以。我是很支持你的，这句话是刚刚60秒前才第一次讲出来吗？
没有，在他面前讲
现在真的才刚默默的，对，其实我对
有机会这样正面的跟他讲说，我们真的很支
持。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不好意思
没关系啊，就沉默一下。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那么快放过你。有什么东西在喉咙这边正在OK， 你第一次听到妈妈这样说啊？
哦，对，
哇，是，感觉是什么样子？
其实知道父母亲是支持的啦，因为有时候他们都会在他们自己的朋友面前偷讲，我都会听到。
哦，跟你妈妈一样，
就是哦，你们在外搞咧，出国个。有金白三回味吧，嘿，这就厉害。其实都知道，只是
都听到了，
都已经有听到。只是说，就是比方说，就是前一段时间，就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可以让它再更好。
对，
但是在更好的这件事情的追求上面，可能就会有分歧。
OK，
对，那我们会觉得说，那其实追求更好没有错，这种事情其实不需要沟通的。
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为这种事情在争执。对，这主要其实就在这些。
哦，那对，又是最亲的亲人，但是又在这种事情需要这样争执，那个很不容易。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如果以外面的，如果以工作的角度在外面工作来讲，那就是一个内耗了。对，就是在企业里面，就是在不管在公司里面是一种内耗，因为这是不需要沟通的事情啊。就说那当然可能也许，也要跟父母亲说声抱歉，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就是真的是口气真的就是都没有很好。对，因为
你刚刚是正式道歉的是吗？
不太回到家再正式道歉，这边先稍微带一下，这边稍微带一下，对。然后就是真的口气上面可能也没有到就是真的很好，因为可能我会觉得他们可能有他们在面对的压力跟问题，当然也有，那但可能也许我把更多的问题跟压力也放在我自己身上更多，那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如果因为抓家里面很多状态，就是如果今天我不去做就是就没有收入。
对，
因为毕竟卖花什么，我们现在都要透过一些比较新的管道嘛，就比较网路什么的，然后跟客人的沟通交流什么，那变成好像就是只有可能目前的话能负担这件事情的话，也就只有我而已。对，那所以就变成我自己压力其实很大。那有时候就希望说，当然他们也是有帮我分担一些工作啊，只是好像就会如果以我讲在想偷笑。就如果以在工作上面来讲，那也更坎坷了，会选择性的去帮忙，对，所以我们家状态就是都一直在，就是都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家很难，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我希望可能可以借由这次去未来之后可以很快的达成共识啊，对，
现在喊话的意思，
我想要送给妈妈啊，最近我教授送给我的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哈，就是孩子们啊，永远会针对妈妈，不是爸爸哦。孩子们永远会对妈妈会一直，他们英文讲一直去 push， 一直去戳他那一个钮，那就是他想要知道他可以逼妈妈逼到什么样的极限，因为他还在，因为他在成长，他在过，我们都会一直不断的成长。他在那个过程知道说，我把你逼到什么样，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只有妈妈，爸爸不一定。只有妈妈会无条件的接受这个孩子，因为那个爱就是从自己肚子出来的，所以他会一直 push 你，他会让你逼疯你，然后让你知道会让你气得要死，可是他知道说啊，你真的撑不住了，他会开始往后。所以有人说啊，原来是，所以有时候妈妈会气得要死，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他知道你会无条件的接受，这是全世界的妈妈都是要背负的这个十字架这样子。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有时候口气不好，那知道说他知道你承受得住。
没错，好，妈妈收下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还有人哦，对不起，刚刚这边也有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那边有一个。
那我先让他好了吧。 你可以重述他的问题吗？
有，第一个就是产品，第二个是黄碳，土壤黄碳的问题。
对，好，那你要先回答哪一个？
产品，
产品。
好，就是以我们的角色来讲啊，就是因为我们是，这可以讲到跟刚刚那8000只巴拉的事情，就是以产品来讲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只会做玫瑰花酱而已。对，因为玫瑰花酱算是我们会自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最能够去面对市场的。那至于要不要去开发其他产品，其实我们基本上目前来讲其实是不会的，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原料，但是我们会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告诉就是消费者以外，那其实也间接的让一些企业对我们东西是有兴趣的，然后让他们去做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面对市场的时候，大家都其实我一直被人家骂，就是说你带产品来了吗？我说我带了。他说那带什么？我说就玫瑰花酱啊。他说哈，就这样子。我说对对对，就这样子，那没有其他的。然后他就说那你怎么没有什么，就你的东西怎么那么少什么，然后就一直被翻白眼，然后之后他就走掉了，然后我就没有机会了。好，那我为什么说刚刚讲到一个八千，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芭乐的做芭乐的学姐，种芭乐的芭乐的芭乐芭芭乐的学姐，然后她去找那个就是吉亚冰侠，岐山吉亚冰侠帮她去 OEM 代工的，就是冰棒。那这样你要去做代工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个基础量。好，然后那时候他就说，那他就要一次就要做8000只冰棒。好，那他这次把他的这个芭乐去给吉亚冰侠帮他代工了8000只，但他是种芭乐的啊。然后之后我就问那个学姐讲说，当你那8000只冰棒交货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做种芭乐吗？所以说我们要做产品还是要做种好花，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啦，其实没有对跟错。所以说那我觉得是说，当初我设计这个玫瑰花酱的这个初心跟想法，其实跟美国在做那个 Tabasco 其实有点像的，他们整个村庄的人通通都在种辣椒，然后他们就只有一支 Tabasco 他行销了全世界。这是我当初其实做玫瑰花酱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好，那再过来就是，我不知道产品的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啦。好，那再过来就讲黄碳这个部分。好，那黄碳
是什么？
黄碳就是土壤碳汇，它其实有分蓝碳、黄碳，然后还有就是植物碳汇。本身的碳汇就是你要说要种树这件事情，它会看树龄、树径、高度去算说它的除碳量。好，那以目前所有的经济作物来讲，就是经济作物，我讲比较高，就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来讲的话，其实应该只有玫瑰而已啦。因为其实它像是那个芭乐树或是那些老长的，其实基本上碳汇都不太算了。但它整个具体来说，这个碳汇议题啊，台湾目前为止还没有稳定的计算公式出来，也没有人去针对这件事，有人在做，但是其实它具体的公式还没有出来，我们只知道，只能知道就是它有，但具体有多少要等它整个的运算跟验算报告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但因为我们去做也不划算，因为卖碳汇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们的距离其实有点遥远。因为我们的台湾目前它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说它其实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国际贩售的。那为什么国际会有这种碳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进出口，所以说它可以在那个国家，他们直接双边有贸易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有这种碳汇的交易。但台湾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的。那我自己的认知，这是因为现在开始是我的认知。我的认知是，台湾为什么能不能不做？台湾也不能不做，因为它要准备随时有一天要跟国际去做接轨，所以说它必须要去做准备。所以有些人会讲到这是一个假议题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不是啦。当然，就一样回到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就是这件事情你用什么面向去看它。我觉得台湾是要随时处于在这个准备好的状态，才有机会有一天你可以跟国际接轨的时候，你可以马上接上去。对，
有回答啊，好好，最后 Rebecca 的问题。OK， 好，产品去哪里买？你的这个
酱，产品就是我们有粉专嘛，然后也有 Light， 所以其实通道算蛮还，因为 OVV 也在现场，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讲就可以买。对，就是通道其实都蛮畅通的，对。对，那我们农场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每年的雨季大概就是从七月 开始，其实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了，母亲节过后开始我们就会休息了，休息大概半年左右，因为它整个下雨的情况就是在里面也不是这么好行走，然后再过来有机农场嘛，所以说就是它的其实蚊虫苍蝇各方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对不是只有多也是丰富，很丰富，对，所以说 能去承受的人其实也有限啊，对，所以要做好万全准备才有机才能到我们农场去走一遭这样，对。
Okay.
本来啊都还打算在冬天哦，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才发现在寒流来的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因为寒流一来那花就疯狂的开这样子、oh. 我们本来在今年一二月还有想说要那时候本来计划在寒流的时候叫大家早上就要去摘花，可是开车一个半小时啊，如果说五点要摘花的话，你三点半就要出门了，所以我们行销部门讨论了一圈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行不通，要叫大家三点半起床然后去帮忙在寒流里面摘花，可是会很壮观。我好奇今天听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可以停到十个人的话，我们就来做好不好？哎哎呦，有快接近十个了，有有有。那如果说有到十个的话，那我们来规划，把名字记下，我记得你们的名字。
监视器调一下，
我们把它试掉记下。如果超过十个，那我们就来玩一场这个，我们把它当好玩。可是要坐车一个半小时哦，三点半要起床，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五点我们去，那花是壮观的，我是没有现场看过，但是、嗯、哇，那个是
拍照。应该可以前一天先住在附近，
那边没有住宿啊。
他现在这个地方的，就是。因为他其实当初其实有规划一些这些设就是住宿的地方、oh, okay. 但是就是因为嘛人没有办法来嘛，
对，所以就慢慢也荒，
就慢慢的就又没有了，对 对, 對，所以你要住就要住美浓、oh. 但是美浓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很非常非常就是住宿费非常惊人的一个地方、
不便宜的，
对、
哦、
美浓，对，因为
美浓
都不便宜、oh. 对，
好像但是好像开车就变半个小时，
欸、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可以，美浓的话就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啊、如果要是退了求其次的话，就要剩下可能住宫庙了。
哦，
香客大楼，
那就大家帮忙找一下宫庙。
香客大楼，我们后面有一个那个镇安宫吧？对，那个那有香客大楼。
OK， 好啊，
好像也蛮好玩的。OK， 对对对，然后大家带睡袋吗？
对，對住香客大楼。哦，很远，很远，其实蛮远的， okay. 对。
那等一下，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表格想要去的，我们把它填下来，明年的寒假。啊，不是寒假，寒流啊，
寒流，
我们来玩一场，这样可以真的去帮忙他们摘一下，这样可蛮好玩的。对，我们万喜问导游啊，那年，可是是这我自己都想要去了这样子，可是苦于好像找不到人这样子。对，
你就会找人了，好啊、
是蛮不错的体验啊、嗯，真的去摘花一下，真的蛮
真的、哦，
那个是壮观的，
对，那蛮
跑到什么大马士革那边去。
都是这个颜色的玫瑰花吗？
我们就是只有这一种，
就这一种，哇哇，
对，就做这一种。
你是 TTN 的员工吗？对，什么什么问？哎，他问有那个来宾问说，为什么选择的是超级纤维？
可以放在生物纤维啊，它可以放在任何的布膜里面。那我们希望让，当然生物纤维的成本就比较高。因为那一块布膜确实是医疗等级就会贵很多，我们希望让这个东西到最后还是希望它可以量产，然后可以让它比较用比较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可以体验得到。但是昨天我去找一个日本的客人、他在日本有180间日本的店，他想要引进我们 TTN， 所以他就说超级纤维、他觉得售价太便宜，对日本人来说东西太便宜反正日本人不会买。我就说哦，好吧，那他喜欢小农这个，他喜欢玫瑰这个东西，他说那我们就把它 变成生物纤维，会在日本贩售。他就喜欢这个题，他觉得东西要够贵，在他的通路啦，他是百货公司的通路、所以他就觉得超级纤维不适合日本市场。所以
那个是代工的客户还是你们的品牌？
我们的品牌进日本有在谈这件事情，要进百货公司的这种专柜，像对，那比较他希望可以比较走比较高端的，就希望生物纤维搭配。所以都可以的。
那你们的期待、
哦、台湾、哦、所以你们想要买这个好，我这个我无法现在答应你，你金字塔顶端的买家，所以我会把这个资讯带回去。
预计是几个货柜吗？还是哇，不过大家的期待了、
okay,
对 okay, okay. OK 好啊，来结束了吗？还没有问题，最后 最后一个哈。
我就住在山林旁边的美浓。
OK。
对，那其实我们我本身我是师兄的那个，我也是法友。
哦，内观的。
对对对，然后也去美国学校。
好呀，那这一位。也是内观法友的朋友，他问佑胜说有没有机会有一天或半天的像这样的一个导览的活动。那我们来听佑胜怎么说。
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生产都是基本上的所有的人力跟量能都才去做生产的，那所以说如果说要针对这件事情的话，短期内基本上应该是比较难。
所以现在农场是现在没有对外开放，
有开放就是
有开放。
周末的时候就是可能自己进去买票之后就进去逛逛。那如果说我刚好在那边，我就如果有客人有这样的需求，我一定也会带他们去逛一下。因为我如果我自己整个在讲导览，如果说在谈简报的话，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殊，因为我们要先让大家先把人家带到这个情境里面来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才有办法下去看现场，我们在到跟我简报上面讲的是不是一致？所以整个过程大概都要两个多小时，就光讲就要讲两个多小时。
你可能要参加我们的寒流的节目，住
在娘家。
对对对，那可能就可以。对对对，那整个整体的体验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爸爸也在忙，因为爸爸就是属于公务类的，就是好像锯树啊、修缮啊，妈妈就是生产嫁接啊。那我就是一下这边一下我们的外场，然后有时候跟人家去交流，那所以说就变成你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没有人理你，所以我们的客数很多啦，就是因为没有人理他们，
他们重心不在那边，现在
光农场，
对对，
所以没有那些额外的人员。
对，那如果现在目前为止的话，都是周末就是进去就是吃饭喝饮料，这其实都有的。妈妈他们就会把工作就是先放旁边，然后六日的部分就是先都会在还是在那个餐厅那个部分去做经营。那农场里面就是也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那个玫瑰双麒麟嘛，我们也有在把玫瑰，因为其实做就是另外提到，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再去把产品线去做一个延伸，因为有些人不一定会那么的喜欢涂涂抹抹这个花酱，就是我们正在把花酱延伸成玫瑰双麒麟，然后让大家可以直接吃这样子，对，嗯，目前这样。
不好意思，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们你这个农场的名
字。小氛围幸福田。小氛围，对，小氛围幸福田，因为我们就，因为我们就是应该这样讲好，就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量能去服务客人呐、啊，做服务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整个在不管整个企划，然后还有在沟通的过程，我们都讲的都是山林，我们讲的都是山林玫瑰、山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带到说我们农场叫什么名字。
好，以上就是这一集佑胜的内容。那听完佑胜的回答后，我感觉我更认识也更欣赏了佑胜。那更认识欣赏的地方是，原来他这一些为了家里付出努力坚持下去的内在，是一直带着一种不确定爸爸妈妈是否理解他，是否支持他的这种心情。那很可爱也很温馨的，当然就是佑胜跟妈妈在现场这么多观众的这个情况下，第一次把心里对对方的支持感谢说给对方听，而且是用这种轻轻的有点含蓄的方式来说给对方听哈、不知道你们跟爸爸妈妈之间告白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母亲节快到了，还有几天你可以好好想想今年想用什么方式跟妈妈好好的告白。谢谢你们收听，老板想什么，我们下周见，拜拜。